我们同心祈祷，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明白天父上帝的说话，主耶稣基督的说话，教会在信仰当中的反省、挣扎，同埋点样忠于上帝的说话作出的决定，让我们在真理当中不偏左右，让我们不单止明白真理，亦都遵行真理，亦都维护真理。我们为到 Kevin， 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祷告，让他们都在上帝的说话、上帝的真理当中成长，在这个爱上帝所爱的教会当中成长，让我们从小明白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15章。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你自己的圣经《使徒行传》的第15章。就是刚才是Amy 和我们刚读的那段的经文。这个早上我们继续在这个索本寻源的这个讲道的系列当中，来到今次我们是看第21和22条两个信仰的内容，21、22两条。39条 39 articles 是英格兰教会圣公会创立的时候信仰的总纲依归。如果上个礼拜大家还有印象的，我讲到关于在第20条的时候，39条的里面就特别提到，在20条提到教会的责任。教会有两个的权责，第一个权责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是他有权去设立崇拜的饼啊，礼仪，崇拜的饼，崇拜的礼仪。第二，教会亦都要在真理上面，在信仰的当中，在争辩的时候要作出什么？要作出议决，你要作出决定，你要作出仲裁，你要说哪个是圣经所讲的，哪个不是圣经所讲的，要有所依据，亦都有所立场，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个的关于信仰的里面，教会有那个决议的责任，和那个不能够推卸 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就自然地会问多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真的有信仰的争论，人这个人说这样信对，那个人说这样信又可以的时候，当有争论出现的时候，要怎样处理呢？怎样去做决定呢？怎样去做决定才是合乎那个法规呢？合乎英格兰教会的那个方式呢？所以来到21条里面，我们就特别提到一个的观念，就叫做议会 Church Council， 或者是叫大公的会议里面的权柄。我先读给大家听这一条的内容。议会未奉君王命令和旨意就不可召开，他们既得以召开，他们既是人的会，一切的事并非都为神的灵和话所统治，他们可能有错，并且已曾有错，甚至在属于神的事上也曾有错，所以他们规定所得救必须的事，除非得以证实是从圣经来的，否则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威。骤眼看起来，如果你看个题目，就好像讲到教会议会这些会议上面的权责，但是如果你细心读的时候，又似乎讲到他没有权威，是不是？除非他是服在上帝的圣经底下，究竟他有定他没有呢？究竟他有权责定是没有权责呢？如果你在家书的里面敬拜那一栏有今天讲到的几一个的主题，希望大家是留意当中看着我们逐点的去讨论。第一，什么是教会的议会 Church Council， 或者在历史上什么叫教会的大公会议 General Councils。 大公会议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历史里面教会有普遍代表性的开过的几个是全球的普世的教会会议， 做的是做諮詢，还有做的是做決議，重要关于信仰的争论。这个呢就跟我们上个礼拜所讲教会 的任务是不能划分的了，是不是不能分割的了。教会有任务在信仰有争论的时候作出仲裁，作出决定。那怎么决定啊？哦，原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就用这些 General Council 这些大公的会议去做这些的信仰的决定。信仰的决定在第一个千年的里面，公元前1054年之前，我们知道之后东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发生严重的分裂，但在之前其实教会是共同信守呢，是有七次的大公会议。那我不详细解释了，荧光幕上面已经告诉大家，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联合的全球的教会曾经有七次共同的会议，做了很多不同的决定。但是在东西方教会分裂之后，我们知道东方的教会，我们今天称之为或者希腊的正教或者东正教 Eastern Orthodox 或者是 Greek Orthodox 的教会，就因为在分裂之后，所以呢他仍然坚持头七次会议的结果所讨论的内容，但是第七次以后所有的那些所谓的会议所讲的内容呢，他就不承认了。因为在教会的另外一方，在西方的教会里面，他继续去举办这些，举行这些所谓他们的大公的会议或者议会。事实上在罗马天主教的历史里面，教会的大公会议一路持续的，到到我们上一个世纪1962年到1965年的时候，仍然有梵蒂冈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对罗马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来讲，大公会议有21次。对全球的教会来讲，我们共同信守的是七次，荧光幕上面。分裂之后，大公会议继续由罗马天主教的信徒继续单方面的举行。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自己那个的教会的领袖，他们视为的教宗是代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那个的元首。所以呢，因为耶稣基督是的代表在他们的教会当中，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的权柄去召开他觉得是对普世的教会有约束力的大公会议。但是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他们所讨论的内容在东方的教会，在今天的基督教会，包括英格兰和圣公会，就并不承认的。即是在这七次以外，英格兰的教会或者在其他的教会里面，除了罗马天主教之外，就并不承认这些会议的结果。不过我想说的，最早的教会的会议不是这七次，教会里面第一次的会议是议决关于信仰问题的争论。你必须要回去圣经，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第15章，刚才 Amy 和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的里面，那个才是教会第一次出现而需要用会议，需要用议决来到坚持一个真理的立场的一个事件。发生什么事呢？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所讲的，教会当时原来出现了两派的主张，一边是以犹太人、法利赛人或者是法利赛派，或者是强调犹太方式、犹太人的种族来到跟随耶稣的人，他们说到你要信耶稣，你要成为上帝家里面的成员，信耶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成为犹太人，所以你要行犹太人的割礼，犹太人的割礼。另外一边以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做代表，就说摩西的律法和规条是神对犹太人的要求，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非犹太裔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你和我的了，如果我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的话，我们不需要去信守上帝和犹太人的规矩和律法，我们只信耶稣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在这个两派对立的时候就起了冲突， 教会就起了冲突。于是经文十五章的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从出席的人来讲，你在使徒传的第十五章读到的是谁啊？保罗、巴拿巴、有使徒，有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里面包括彼得，包括雅各。不过你要留意的，出席的是这些人，但是他们所代表的，经文说这些是众信徒，而他们的影响决定之后的约束力亦都是广泛和深远的。你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当他们讨论这个争论的时候，你读到的就不是我们一起祈祷哦，咁跟住圣灵就光照，大家明晒啦，咁啊 ，OK， 咁我哋欢欢喜喜回家啦，咁唔系噃，一啲都唔系我哋以为嘅吓，同感一灵啊，口径一致啊，又或者系即系人大法版，咁你 A 都冇得 A 噶啦，即系玩完噶啦，你系咁多噶啦，阿爷讲咗啦，唔系，你会发觉喺《使徒行传》嘅第十五章嘅里边，佢哋系反复嘅讨论，反复嘅辩论。是基于当时的事实，是基于当时门徒的见证。十六节你读到的是他们不断地去翻查圣经，究竟上帝的说话是怎样说，要找到他们做义决里面的必须要有上帝说话的依据，他才可以做这个决定。那你说会议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我们就读到以下的经文。因为圣灵同我们定义不将其他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但是有几件事是我们需要所有的信徒，无论你是犹太信徒或者你是非犹太裔的信徒，都要信守的，不可以少的，就是要禁戒制偶像的物和肉，并且是勒死的牲畜同埋奸淫嘅事。呢几件事你哋如果自己禁戒唔做就足够啦，就可以啦，就可以啦。呢个嘅决定唔单止解除咗或者解决咗究竟外邦人信徒要做啲乜嘢嘢，究竟信耶稣系咪已经足够，那个的信件里面的内容很清楚讲紧教会需要遵守，信徒需要遵守，不需要遵守的东西是什么。在义决里面也都特别提到，如果你留意的是特别提到那些不要吃那些勒死的牲畜和血，是不是？那你说有什么问题呢？我信耶稣而已，那个我吃的肉是勒死的，是碾死的，是电死的，是斩死的，那关什么事呢？如果你明白背后的那个背景，你就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个不单只是只是真理的问题。耶路撒冷第一次《使徒行传》里面十五章所讲到的这个会议的结果，其实更加是一个信徒之间相处团契的时候，一个关于相就、迁就、包容的一个的决定。誰不可以吃勒死的牲畜和血呢？什麼人啊？你啊？不是猶太人嘛。如果今天猶太的基督徒和你未非猶太裔的基督徒同台吃飯的時候，可不可以為了他的緣故遷就一下、忍讓一下、包容一下，這樣才能夠維持那個合一嘛，是不是？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但是在这个议决里面已经包含。这个议决不单止很清楚，事实上你留意《使徒行传》十五章继续看的时候，你发觉连当时决定的人怎样将这个消息带到去各方的教会，其实那个考虑都是很仔细的，很细心的。因为这一班的人做了个决定之后，他们是特别要派代表陪保罗和巴拿巴这两个人去到外邦的信徒当中讲明，以免有任何的异议。即是说当保罗和巴拿巴受教会差派去到耶路撒冷，回到来之后他说、哎、不用的，我一早讲明的了，讲了的了，现在耶路撒冷就这么讲了，你讲我信的了，你究竟有没有去到的哈那你有什么凭据是已经讨论完呢？ 有啲咩嘅凭据系的而且确呢个系议会教会嘅决定系需要所有嘅信徒遵守嘅咧？咁所以喺第22节我哋就读到呢一个嘅提示或者呢一个嘅好细心嘅一个举动，我哋一齐读。那时司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亚去。等阵先，大声啲得唔得？做咩事？今日大家未瞓醒系嘛 ？OK， 大声少少。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撒巴的犹大和西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作首领的。原来耶路撒冷差派同保罗同巴拿巴一齐翻到去到外邦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教会当中，去讲明呢一个嘅决议嘅呢两个人系有代表性嘅，系作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弟兄当中做首领，佢哋就陪同呢两个外邦嘅信徒翻去他们的地方，话明这个会议的结果的而且确是这样的。所以你发觉这个信息的传递，教会是非常细心小心，不是只是说哦，圣旨到全部跪低，以后你就要听从了，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这么简单。他们又写信托这两个的信徒和这一班人是带回到去外邦的教会当中，向会众讲明耶路撒冷议会上面的结果。那么究竟的结果是什么呢？30、31节，他们就奉差遣就下安提亚去，就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的结果是什么？众人念了因信上一起读安慰的话，就欢喜了。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面对信仰争论的时候，在早期做了一个示范性的行动，看不看得见啊？明不明啊？当今日教会里面必定有的，是不是？你和我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是信仰上面的意见，教会可不可以匿埋话，哎呀，我睇你唔到啊，当冇事啦，一团和气，大家小聚啦，咁啊冇所谓，你咁信就得，你咁行又冇所谓，总之你继续翻就得噶啦。唔系，教会必须要站稳阵脚，站稳立场去做决定，但系决定系要细心噶，决定系要按照圣经噶，决定亦都系要体贴噶，将呢个信息带回去各地的教会。这个的决定令到当时一个争论化解，众人听见安慰的说话就欢喜，众人听见安慰的说话就欢喜，亦都是日后教会当有争论的时候召开这些议会，这些 general councils 的一个的示范。但是到今日你会问，是吗？牧师，今日还有没有教会的议会呢？如果今日我哋话系除咗罗马天主教自己话自己开21次大公会议之外，东正教又好，基督教又好，都唔承认，我哋只承认喺头嗰1000年已经发生咗一啲历史上边嘅教会议会。今日有边个可以有权并召开呢啲会议呢？咁的而且确，你会发觉今日喺各地嘅教会有唔同嘅方式去运作，系咪？有啲系以一个代表制的选举出来的去做运作。东方的教会、基督的教会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所讲他们有的权威，再加上亦都今日各地的地方的教会亦都同当地的国家的元首和政府已经是不再有一定有关系。不同英格兰的教会，是不是英格兰的主教可以在教会的政府里面去做那个的 发言的。今天很多的地方已经不再有这一种的观念，很多的地方无论政府无论教会都采用一种我们说政教分离的方式，不是代表教会不关心政事，你要记住，是代表教会 不是直接插入在政府的运作当中。很多地方根本他们的国家的元首亦都唔系信主嘅人，所以面对呢啲各样嘅挑战，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你会发觉好多嘅教会只系可以喺佢哋自身嗰啲正式确立嘅领袖或者系属灵嘅团体嘅里边，作一个合法嘅领导，要求佢哋喺佢哋嘅嗰个嘅派别派系团体嘅里边召开呢一啲教会嘅会议去做裁决。 從呢個角度嚟講，如果我哋話今日21世紀嘅教會，各地嘅教會仲可唔可能有一個真正有代表性同埋有廣泛約束力嘅大公會議可以召開呢？咁或者即牧師可以咁話，相信真係要靠聖靈所行嘅奇事先至有咁嘅可能。面對而家呢個係事實，係咪？每個唔同嘅教會，每個唔同嘅宗派，有佢哋自己嘅管治嘅方式、運作嘅方式。要全球嘅教會願意參與，願意服喺一個有約束力嘅大公會議裏面，可能只有神嘅奇事先能夠做得成。不過，翻翻嚟39条嘅第21条講到議會嘅權威嘅時候，或者今日的而且確好難可以再召開一啲大公嘅會議。但是不代表大公會議對我們是沒有任何的啟發。為什麼需要大公的會議？基督徒看重什麼？基督徒看重的是合一的見證，是不是？對你有什麼啟發？所以今天就算說很難可以召開一些這樣的會議，代不代表基督徒說、哦、那我們不需要了？是你仍然需要有一個對上帝一個禱告的心，期望全世界不同的教會有朝一日在上帝聖靈的感動之下，這件大公的會議是真的可以出現。你仍然需要為這件事禱告，不單止禱告，亦都代表為什麼需要大公會議，代表信徒每一個地方的教會不是跟其他的教會是完全無關的。冇錯，某一個程度上面，各地嘅教會係各自運作，係咪？今日我哋教會都申請嚇，都要申請呢、這個聯邦嘅嗰個嘅慈善機構嘅制度。我哋有我哋自己嘅憲章，我哋有我哋自己嘅行事管治嘅方式嚇，係獨立嘅。但係代唔代表一個教會同其他嘅教會係完全無關？唔代表。教會的大公會議啟發我們，提醒我們教會和教會之間的合作是重要的。今天你是多倫多以馬內利堂的弟兄姊妹，但是你是連結在上帝那個一個，記不記得那個有形的教會 Visible Church 的裏面，其他的信徒不是跟你无关的，他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主内弟兄姊妹。其他教会的信徒如果他是信守这个福音真理的话，他都是你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你可以跟他一起的去合作关心，一起的侍奉，一起的做福音的工作。这些是教会所重视的，是历史里面大公教会大公会议的里面所启发我们的。还有，既然教会历史里面是有这个大公会议的出现，亦都提醒你，即是说那些具约束力的决议是重要的。信徒教会是有这样的责任，站稳在上帝的真理里面要做决定，不可以做缩头乌龟，不可以做鸵鸟，我迟啲先啦，三年后先讨论啦，我再三年先讨论啦，我哋而家唔讨论字。你宁愿嗰个荒谬错谬嘅假道理喺教会里面酝酿，你都唔愿意处理。呢、这个唔系教会里面大公会议所启发信徒嘅嗰个事实。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或者是今天我們很難會在地上的教會裡面看見另外一次的一個普世性有約束力的教會會議，但是不代表它沒有對你有任何的啟發。面對教會過去曾經開過，我們的祈禱亦都盼望將來會再召開一個普世性的教會會議。21条繼續講些什麼呢？我們一起讀。他们既是人的会，一切的事并非都为神的灵和话所统治。他们可能有错，并且已曾有错，甚至在属于神的事上也曾有错。好少有些教会写自己的信仰不停说自己有错的，是吧？那么傻的这个教会。或者这样说，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所讲的道理，你就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有人的地方 就只会有犯错的时候，是吗？上帝没有应许说地上的教会是不会犯错的，不会。为什么要提到这些东西呢？原来我们发现39条的定立的时候，原来有个背景，原来在英格兰的教会里面去定规这39条信仰的纲要的时候，其实就正值在1545到1563年，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就开紧他的大公会议。需不需要我讲多次啊？当39条定立的那个时间，在16世纪的时候，其实就正正就是在当时罗马天主教他又召开一次大公会议，那个我们称之为天特的会议 Council of Trent。当时罗马天主教对教会里面很多关于教义的问题作出一个的裁定，事实上亦都是一次过将当时的基督教所提出的各样对罗马天主教的不满、教义上面的质疑，包括圣公会对罗马天主教的质疑，一次过作出很多的否定。里面讲了什么？Council of Trent 的決定包括講到羅馬教會是一切傳統的裏面的一切傳統的教導和聖經是具有什麼同等地位的，這個我們沒辦法接受的，是不是？第二，所有基督徒都必須要承認教宗，特別是講緊羅馬天主教的元首，他是神聖的，我又沒辦法接受的，他是人怎麼會神聖呢？神圣只是耶稣基督一个而已。第三，因信仰而获得赎罪或者称之为因信称义的道理是异端。正因为是这样，所以39条才有这么紧张的言辞，要说什么？教会的议会曾经有错，会错，甚至在信仰的事情上面都错，就是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如果你不出声的时候，今日你和我所坚持的圣经的真理就没有了，你当日不出声就没有了。所以那个信条特别提到，只要有人组成就是会犯错，亦都曾经犯错。教会的议会或者一个宗派上面的所谓的会议，在我们现在很熟悉的圣公会里面，我们称之为 Synod， 是吧？或者是 General Assembly， 不是上帝啊，弟兄姊妹，神没有给这些议会有不出错的 promise， 没有。什么是没有错？上帝是没有错，上帝所启示的圣经才是那个最高和最后的权威。记不记得我们在39条之前已经提到，圣经是信仰一切的准绳，就算是信经都要摆在圣经里面检验过，我们才可以说这个是信仰的准绳。如果连信经信条都必须要服在上帝的说话和圣灵的权柄底下，何况是这里经文所讲的人的会？一切的事不一定是都是透过圣灵和神的说话去管治的一班人，当然会错啦。所以在21条的里面就继续我们读到，所以他们定规为所得救必须的事，除非得以证实，是什么？一起读，是从圣经来的，否则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威。弟兄姊妹，你和我作为信徒，为什么要接受和相信在历史上面不同的大公会议信仰的内容？不是因为它够老哦，成千年的了，够古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即是复古的一种心态，总之够老就是对的了。不是，又甚或不是因为、哦、人人都是这样信，所以我们就这样信。不是，亦都不是因为人人接受所以你需要接受。39条的21条特别提到教会的权柄、议会的决议的权柄只有一个，就是除非它是能够从圣经而得到证实，否则他就没有任何权威，就是这么简单。你今天怎么看各地教会的信仰、各地教会的决定呢？ 你今日点睇你嘅牧者、教会嘅领袖，甚或系主教所讲嘅说话呢？一样。当讲到教会嘅议会决定系可以会犯错嘅时候，咁我哋去到39条嘅22条咯，下一条。39条嘅22条就系具体将议会会犯错嘅有嘅限制，系将佢指出嚟，将佢指出嚟，具体说明出嚟。22条我哋一齐读。罗马教关于炼狱、解罪、跪拜圣像、诵经为物，并祈求圣徒的教导，均属虚构，不但没有圣经理据，实与圣经大相径庭。大相径庭，如果你不明白，即是自然不同，即是完全相反，相差甚远的意思。这里提到三样的东西，英格兰的教会圣公会在39条里面具体指出来，这个就是教会过去的决定，但是错的。第一样讲到关于是什么？炼狱和解罪的问题。这个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是关于当时的信徒相信那个功德库的那个观念。什么呢？什么是炼狱呢？当时呢，教会出现一些错误关于怎样可以赎罪的观念。他们很清楚说，人洗礼以前所犯的罪，透过洗礼得着上帝的宽恕，这个我们明白的。但是那你洗礼之后呢，你不会突然之间头顶有个光圈的嘛，是不是？你都知道，我们具体都要承认，我们洗礼之后都会犯罪的。咁我哋洗礼犯咗罪，咁洗礼宽恕咗啦，咁洗礼之后我唔可以再洗㗎，我唔会日日洗礼㗎嘛，係咪？咁所以咪有两派人啦，係咪？一派人呢就咁，我唔好洗礼字，我等到我臨死之前先至好洗，咁你一次过洗晒，係咪？咁你都死緊头囉，咁你都睇你个样都唔会犯到嗰啲不能赦免嘅罪啦，记唔记得？咁所以呢，咁所以呢，即係大约你都 OK 㗎啦，即係总之你斗后斗迟。但另一个观念就是说，哇，那就弊咯，那我洗礼之后如果我再犯罪，那那些我得不到赦免，所以呢就，所以教会呢就发明一个叫做炼狱的一种的观念。什么是炼狱？炼狱就是在天堂和地狱中间 purgatory。信徒生前因为某一些罪，来不及去补偿，来不及去求神赦免，他们就会在死后就先进入这个炼狱，等他慢慢炼，炼净的时候炼好了，即是好像一个比较金属很多杂质，是吧？你一路炼炼到纯净了，那你就可以永远跟上帝一起了。这个是当时所引发出来的一种的观念。不单止这个观念，还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之前都提过，就是那个功德库的观念。功德库加上炼狱，问题就出现了。功德库是什么呢？当时教会说，耶稣基督和那些先圣先贤，那些伟大的信徒行了很多好的事，甚至所做的是超乎上帝要求他们做的，那这些真是正赞的了，明白吗？他们做突了，上帝都没有要求他，他都走去做，那这些赚了的就怎么呢？就存在天上面的宝库的里面。当他存在天上面的宝库的里面，神职人员就随时可以好像 ATM machine 那样提款。今天的信徒有谁需要特别额外的上帝的宽恕赦免啊？哦，那我就在这个功德库的里面拿那些额外的功德来给你用，等你可以得着宽恕，得着赦免。这两个观念一拼埋，教会就出事。因为当时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有很多信徒是真心的、真诚的，是紧张他们所认识已经死了，可能是没有悔改，或者是他没有寻求上帝最后宽恕的家人的亲友，明白我意思？很多的信徒他有那些已经离开世界 的家人，他没有认识上帝，他没有信了耶稣，他又没有在临死之前得到上帝那个完全的赦罪， 哇，咁佢而家喺边啊？喺当时嘅教导里边，咪喺度练紧咯，喺度受紧苦咯。正確嘅教導，當時唔係正確嘅教導，我意思係當時官方嘅教導就係煉獄最輕嘅苦都比喺肉身人生命當中所受最重嘅苦嚴重喎，你話幾淒涼啦？咁你忍唔忍心你屋企人係咁啊？唔忍心咯，喺度受苦。再加上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教會當時嘅教廷需要大量嘅錢進行十字軍嘅東征啊！你知道呢啲教會嘅歷史？哦，咁所以呢兩個教條一拼埋就大件事啊！咁就發生呢個贖罪券賣贖罪券嘅問題。當時講乜嘢啊？教會大賣呢一啲贖罪券，講嘅時候就話：當你購買呢啲贖罪券嘅時候，叮當一聲，你嘅錢落入呢個錢筒嘅裏邊，喺煉獄當中嘅靈魂就得到超脱。哇！所有信徒都急不及待涌去买啦，系咪啊？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每个人都有佢嗰关心嘅家人，嗰啲而家喺度受紧苦嘅家人。但你知道呢个完全系冇圣经根据嘅，呢个完全系捏造，唔系真实。当时宗教改革嘅其中一个领袖叫马丁路德，佢话到：冇错，钱币叮当一声落喺钱库。但是只能够使教会的贪婪增加，不能够使教会的代求产生任何的结果，亦不可以将那个操纵在上帝手中的赦免权变成落在你那里。每一个真诚悔改的基督徒既不需要买赎罪券，亦可以透过他的悔罪完全脱离上帝这个的罪债和惩罚。这个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这个不是靠你买赎罪券而后所得的那个 的可怜，是上帝所赐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仍然是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需要去做那些事，引起很多人当时某一种的迷信，亦都令很多人堕入在一个他以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面。教会令人变为迷信，相信一些根本不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第二，教会曾经犯过什么错？二十二条就特别提到敬拜圣像和圣物，是吧？敬拜圣像和圣物。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圣像和圣物。一讲起像，你一定会想起这个的经文十诫，是不是？十诫里面第二十章四至六节，上帝说：不可为自己挑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亦都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追惩罚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但如果你爱我呢，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施行慈爱直到几多代啊？千代。你说不是，牧师，这里不是讲紧圣像，不是讲紧圣物。圣像圣物那些是什么？玛利亚、耶稣啊、圣人啊，是不是？圣约翰啊、士提反啊，或者是现在德兰修女啊，那些不是讲紧偶像。啊，什么偶像啊？观音啊、如来佛祖啊、济公啊、关帝啊，那些是偶像嘛，怎同啊，牧师？咁你翻去看呢件事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族记唔记得？恩典团嘅弟兄姊妹，唔系琴晚食嗰啲吓，金菇牛肉好毒。金牛族事件系咩事件啊？哦，金牛族事件咪就系以色列人制造一个偶像出嚟敬拜咯，咁你错咯，你搞错晒。 金牛犊的事件是当时摩西上山去领受上帝的诫命，百姓见摩西迟迟都不落山，所以就哀求阿伦为他们做神明一个形象，上帝的形象来到引路。金牛犊被铸造出来，他们就说什么？经文说什么？32:4，我们一起读。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他不是制造个观音出来啊，你读清楚，他不是制造个如来佛祖出来，他是制造一个耶和华出来，这个就是带你出埃及的那个神啊，现在这个神明就带你出去。如果在这个角度来看，十诫里面叫我们不要雕刻像是什么意思呢？你想想一个像的形态是怎样？像的形态，神像的形态，颜色、尺寸，摆在哪个位置，有什么职权，谁个决定的？人决定的。你开始明白了，这个就是个问题。由神像的制造，就引申将上帝拉下来，变成你去决定它是怎样。这个不是上帝，这个是人造出来的一个偶像。就算你说这个偶像就是带你出埃及的那个耶和华上帝，这个仍然是一个偶像。这个不是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位上帝，或者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人制造像的原因。归根究底，人要制造神像，事实上是想用自己来到 manipulate 上帝，自己控制，是不是？哦，我这排奶奶说我没有仔生，那我要去找个什么像？我自己整个什么多仔佛回来，是不是？哎呀，不够钱使啊，那我问下观音咯，是不是要借裤？是不是不是借条裤回来啊，借些钱啊，你知道的，是不是？上帝变成你去控制，这个不是神，这个由头到尾都不是神。那你说圣物又是怎样？圣物就是当时那些圣人的遗物啦，或者甚至是他的尸啦。很多的教徒见到就膜拜，就跪低就要敬拜，这个一样。当人将上帝的能力靠住自己的亲近朝拜触摸尝试去攞的时候，神的意愿重不重要？神的主权还在哪里？上帝的心意是怎样？紧不紧要？不紧要。总之我去到那里我摸一摸，那我怎样了？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提你，这个是中国人的宗教观非常容易会堕入，就算基督徒的一个危险。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在基督教的信仰角度来讲，我们都视一些的圣物为有特别法力的，是吗？哇，这个是耶稣钉过的钉啊，哇，我们又去朝圣了。哦，这个是包过耶稣块布啊，我们又去了。你不去参观啊，你想着去摸一下都好，见一下我都得医治的了。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因为这种倾向是将一件物件取代上帝，是将上帝的能力控制在你自己的手里面，你明白吗？为什么22特别提到圣物和圣像崇拜的危险？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敬拜是什么？真正的敬拜是你去学听上帝的说话。当你崇拜圣像、崇拜圣物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是尝试要求上帝听你说话，同不同意？你想清楚。所以那些念珠啊、手额啊、你戴那些啊，或者你听人说那些水晶 啊，甚至牧师讲得严重一些，你带的十字架，如果你的目的带来是你以为带了是可以控制上帝的能力的话，或者是更有上帝的能力的话，而不是帮助你更去听上帝的说话的话，这些是你的像，这些是你的圣物，这个导致你迷信。 希望你唔好介意牧师今日即系讲得比较啊，即系埋身一啲。不过真系好重要。第三个教会错误嘅观念系向嗰啲已死嘅信徒祈祷。向那些已死的信徒祈祷，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一个事实，这个观念就不应该再可以存在。承认什么事实呢？已死的信徒是不是上帝受创造 的一部分？是不是信徒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人？是啊，已死的信徒是不是上帝所创造的？都是啊。已死的信徒有没有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份，超越时空，变成无所不能的应许？有没有这个？没有啊。OK，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承认，我们就必须要认定一件事，圣经没有给这些人主耶稣一样的可以听上帝、听人的祷告和回应人祷告的能力。同不同意？没有，上帝没有应许。就算这些人多伟大，这些人多值得我们效法，上帝都没有应许过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同你做个统计，按住统计的数字，这个世界现在粗略估计有21.8亿的人是说自己信耶稣的。你不要计他回不回教会了，即如果你说你信不信耶稣，他说信。21.8亿人，我打他10个人里面才有一个是会跟这些的先圣先贤，这些已死的信徒祈祷的。他们每一天都祈祷，每一天就会在地球上出现 2.2 亿个祷告，每个钟头就会出现900万个祷告是需要回复的。除了上帝之外，哪个上帝所创造的受造物有这样的能力去听这些祷告？没有。更不用说这个人，这个已死的信徒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去知道祷告者的内心，去决定帮助还是不帮助他。除非你说在圣经以外我们相信有另外一个权威是说这些信徒有一样这样的能力，否则我们就要诚实地问，为什么我们要向这些已死的圣徒祈祷呢？既没有能力亦没有应许，为什么你要向他们祈祷呢？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个世界上有哪个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加愿意听我们的祈祷？有没有呢？我希望你透过圣经，你的回答是没有的。没有啊，没有一个人在地上面，就算已死的圣徒，是比耶稣基督更加愿意渴望我们向他倾心吐意。而这个人，这位耶稣基督，亦都是那位能够听我们所有人的祷告 的那位上帝，亦都是那位能够帮助我们有那个能力的那位上帝。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还要向这些已死的信徒祈祷呢？没有任何一个已死的信徒是有天上地下这样的权柄和能力。不过耶稣基督讲过，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雅各书第一章第17节亦都这样讲过，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不是从那些先圣先贤那里施舍下来的，为你祈祷的结果。不是，那个是错误的道理，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认为向信徒祈祷比那个向那个厚赐百物甚至愿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更好？明白我意思啊？同情的朋友就会说，唉，其实是人之常情啫，牧师。是不是？你希望多些人帮你，人之常情啊。不要讲那些死了的，今天如果弟兄姊妹遇到艰难，你第一件事会什么？你会祷告。但是你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就是拿起电话告诉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听，是吗？哎呀，我希望你为我祈祷啦，为我代祷啦。事实上在圣公会的里面都流传这一种的观念。我读 读过好几本关于圣公会点解会向其实不是的，即是其实基本上是点解他要坚持向已死的信徒祈祷的。他的解释就是这样，人世间我们都有这样自然的观念，如果我们遇到难处都会打给另外一个基督徒叫他为你祈祷，那为什么我不可以向一个已死的基督徒叫他为我祈祷呢？好像很对，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人之常情，想多些人帮，有什么问题呢？不单止是这样，这班同情的人也都说，喂，我信徒不向上帝直接祈祷是什么？喂，其实是谦卑表现来的。哇，这个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和我是什么？ Nothing。 我怎配可以向上帝祈祷啊？咁所以向高一层祈祷 OK 㗎喇，係咪？向我嘅上级祈祷，由上级再转达，係咪？有阵时你唔敢同你一，我唔知呀，你細个嘅时候你好驚你阿爸，我就唔係，我好驚我媽。咁所以你怕同佢讲嘢呀，係咪？你驚同佢讲嘢，咁你同边个讲呀？你同你阿哥讲，或者你同你家姐讲，喂，不如你同佢讲呀，你唔敢讲。哦，这个是谦卑的表现，是不是呢？是不是呢？保罗曾经在哥罗西书第二章讲到，当时的人亦都自表谦卑去敬拜天使，特别提到这班人事实上是不应该这样做。这个不是自表谦不谦卑的问题，这个甚至亦都不是那个人之常情的问题，人之常情都可以错的，弟兄姊妹，不是大晒的。如果不是按住上帝的真理去了解的话，你的人之常情可以是没有功效的，你的人之常情可以是一个帮不到你的表现。事实上如果你留意圣公会公讨书，在我们说诸圣日或者众圣日 All Saints Day 的讨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透过祷告最清楚的一个基督教教育，话俾你听乜嘢？究竟圣公会嘅信徒系应该点睇嗰啲已死嘅信徒？嗰、那个祷文系咁话：全能嘅上帝，我哋主张被拣选嘅人喺你教会嘅圣子奥妙身体当中结成一体，彼此相通。求你使我哋能够像呢啲蒙恩嘅众圣徒啊！呢讲紧呢啲已经系离开世界啦，活出作主门徒守信的生命，使我们一样经历你为真诚爱你的人所预备那个超乎言语的喜乐。靠住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而求，主与圣父圣灵一同永生一同掌权，永永为一上帝，世世无尽，阿门。这个祷文讲紧咩？英格兰的教会圣公会的信徒按住39条里面的22条特别提到不应该向已死信徒祷告的这个的信纲，这个信仰的依据，提醒你什么？你要留意真实的圣徒相通，不是要我们寻求接触那些已死的信徒，这个不是圣徒相通，而是或者寻求他们去保守你，去为你代求，而是什么？而是你去效法他们的生命，而是你去见贤思齐，去效法他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去效法他们，以致你一样可以亲身经历神曾经给了这些信徒在世经历的喜乐，你一样可以经历到。这个是圣公中去面对那些已死信徒他们的伟大，我们的对待，我们的看法。你今天不需要向他祈求帮助，不需要叫他去保守你，因为这个责任是在上帝的里面。上帝是那个慈爱的天父，人世间的天父已经可以将好的东西赐给他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结束之前，让我们再读一次在马可福音第七章七节，一个耶稣自己提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成为我们今天的一个尴尬。我们一起读，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可福音七章七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盼望的是我们对你的敬拜不是枉然，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认清信仰的真伪。当我们今天面对教会的历史当中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很多曾经出错的道理，让我们小心，让我们小心的辨认辨别，让我们留心，以免我们自己堕入那个迷信和错误的假道理里面都不知道，避免我们有一天见你面的时候你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上帝让我们帮助我们看重是教会这个义决的责任，但是同一时间也都让我们看重我们对圣经真理的坚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教会在历史当中各样的决定，亦都透过圣经检视，让我们坚守真道。但同一时间亦都求你帮助我们，同样透过我们对圣经的阅读认识，能够辨别清楚教会走歪路的时候，我们可以作出提醒。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知道上帝的宽恕是彻底的，我们不需要另外一种的观念，另外一种的制度能够解决我们的罪，我们亦都不需要透过圣像圣物来到尝试将上帝的能力操控在自己的手里面。相反，我们必须要将自己服从在上帝的旨意和带领当中。我们今天亦都认识一位愿意听我们祷告，亦都愿意回应我们祷告的上帝。我们不需要找其他的人、其他的事物来到尝试叫自己的祷告得着应许。神啊，纠正我们，建立我们，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